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五晚上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蔡蔡，欢迎收听每周五晚的西雅图中文电台财经节目。让我们先来看一些个股方面的新闻。特斯拉 CEO 马斯克提出以$54.2每股的现金收购推特。台积电公司第一季度营收以及净利润均超预期，其中2022年第一季度营收4910.76亿新台币，同比增长 35.3%，净利润同比增长 45.1%。 爱立信股票代码 ERIC 第一季度调整后营业利润低于预估，公司一季度销售净额551亿瑞典克朗，略超于预期。第一季度毛利润为 42.3%， 上年同期为 42.8%。 肿瘤学生物制药公司 Veru 股票代码 VERU 在三期研究中，该公司的新冠口服药物让新冠重症患者的死亡率降低了 55%。 本周的市场消息最令人瞩目的无非就是美国三月 CPI 大涨 8.5%， 创40年来的新高，美联储四月加息50个基点的预期增强。自2021年以来，美国通胀水平一直稳步上升，美国三月 CPI 同比增长 8.5%， 创1981年12月以来的新高。而按照当前能源和粮食的前景来看，美国的通胀水平很难说已经见顶了。即使美联储做预期管理已久，但仍然遏制供应端失控带来的通胀。市场对美联储在五月初的会议上罕见的加息50 BP 的预期高于80%。在全球供应链被疫情的扰动之下，已经将通胀推升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尤其加上二月底以来俄乌冲突，全球的化肥、粮食和能源供应受到更多的威胁，在更大程度上推升了通胀率。市场预计，目前的通胀前景可能会让美联储的加息路径更为激进。美联储或将启动1994年以来最快的一轮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投资者预计美联储将在5月3日的货币政策会议后宣布50个基点加息的概率已经升至 87.7%。在六月继续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超过90%。第一财经援引高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表示，美联储可能需要将利率显著提高到其现有预期的水平之上，才能为过热的美国经济降温。高盛预测，美联储此轮加息周期的利率终点高度将达到3%到3.25%。哈祖斯也警告称，若美国经济没有放缓，特别是就业增长未大幅放缓，美联储将不得不把联邦基金利率调升至4%以上。那么这些是否说明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也加大了呢？援引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的观点称， 经济学家之间的共识越来越趋向于美国可能将于明年陷入衰退。萨默斯解释称，经济过热、货币政策过慢和供应链危机等因素相结合，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未来数年内，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加大。其实从历史来看，往往一轮加息周期后，平均五个月时间，美联储就会开始降息。如果对比同样高通胀的1980年代，往往前一个月加息后，之后一个月就会降息。进入20世纪后，美联储货币操作更具连续性，最长一次在08年金融危机前最后一次加息后15个月才开始降息，而也是在那一轮连续降息把联邦基准利率第一次降到了零。美国银行四月基金经理调查显示，美股的配置与基本面已经脱节，基金经理对滞胀预期居高不下。调查显示，与上月相比，全球增长预期下降幅度更大，并跌至历史新低。与此同时，超配股票的百分比仍然居高不下。美国银行指出，全球增长与股票配置之间的脱节仍然令人震惊，投资者对股票的看法反而却更加乐观。加息50点预期升温，利好美元。当天纽约尾盘，美元指数涨 0.36%， 报 100.3367， 连涨9日，创2020年5月以来的新高。光大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高瑞东指出，在美联储三月会议纪要公布后，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将于当日迅速跳升五个基点至 2.59%， 显示加息和缩表预期强化推动美债收益率上行。展望未来，经济通胀和货币政策仍然是决定美债收益率的主要因素。该经济学家表示，短期内美联储的重心仍然是控制通胀，货币政策强度不减，缩表预期的进一步兑现仍然会支撑美债收益率向上行。但中期来看，美国经济复苏前景较差，通胀大概率在下半年回落，无法支撑美债收益率继续上行。以上是关于三月 CPI 数据的一些市场评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条NFT 相关的信息。在去年的三月，当时任推特 CEO 的公司联合创始人 Jack Dorsey 在加密资产市场平台 Valuables 上面出售了一个2020年12月打造完成的 NFT。其内容是他在2006年发布的世界上的首条推文。在加密货币创业家 Sina Istavi 随即就以290万美元的高价买下这个 NFT， 成为当时 NFT 最昂贵的销售之一，也促使 NFT 出圈进入公众的视野，促成了其后数十亿美元的销售额。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个被 Sina Istavi 称为数字时代的蒙娜丽莎作为史上首条推文的数字令牌，以及在 NFT 销售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的非同质化代币，在一年时间里价值竟暴跌了 99%。 4月7日上周四， Sina Istavi 在加密资产市场平台 OpenSea 上标价4800万美元想要出售这个 NFT， 结果截至本周的首轮报价期结束，只收到了7个投标，从 0.0019 个以太币到 0.09 个以太币， 不等，即也就是说，最高竞标价格还不足300美元，基本接近于流拍，而且与报价差距过大，引发了一定的公众兴趣。本周四起，CNY SIV 又陆续接到了几个报价，但最高出价也没有超过1万美元，说明一年内这个 NFT 跌价了99%。Sina 在回复多家媒体问询的时候称，自己可能会卖掉这个 NFT，也可能会继续持有，而且报价过低似乎令他倾向于暂时不卖，因为他不会以低于50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啊，也就是说他要价5000万美元。他表示，我的出售价很高，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而且卖给谁对我来说也很重要。我不会轻易卖给任何人，因为我不认为每个人都配得到这个 NFT。同时，他也一再强调，持有这个 NFT 具有长期的投资价值。他说，多年以后，人们终究会意识到这个 NFT 的价值，这是数字世界的蒙娜丽莎。很有意思的也是，本周四也传出，Twitter 最大外部股东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想要溢价18%来收购社交媒体巨头 Twitter 的消息后，CNYSAV 马上在 Twitter 艾特马斯克，呼吁马斯克竞购这个 NFT。他说，如果整个 Twitter 公司的所有者不拥有史上第一条推文，那就不好了。不过，可惜马斯克并没有回复。那么，本周马斯克在忙些啥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马斯克周四向 Twitter 提交了一份非约束性私有化建议，计划以每股54.2美元的现金收购其尚未持有的 Twitter 全部已发行普通股。以此计算，Twitter 整体价格高达430亿美元。一旦这个交易完成，Twitter 的普通股将根据修订后的证券交易法条例终止它的注册，并且将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所以，马斯克想要将 Twitter 进行私有化。但其实，私有化一家上市公司对马斯克来说并不是第一次了。继2004年以630万美元投资了高端电动跑车制造公司特斯拉，并出任该公司 CEO 后，2018年8月7日，马斯克在推特上宣称将特斯拉私有化，且资金已经到位。8月24日，仅过去不到20天，马斯克就在特斯拉官网发布公开信息称，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让特斯拉继续保持上市公司的状态是最佳路径。也就是说，最终特斯拉被放弃了私有化。当年这一前一后的举动，不仅激怒了股东，也使得特斯拉的股价大幅波动。马斯克也因此招致了 SEC 的调查和起诉。这起案件最终以双方和解而告终，但是特斯拉以及马斯克必须分别向 SEC 缴纳2000万美元的罚款，且马斯克3年内不能再担任特斯拉 CEO。更重要的是，和解协议规定，马斯克未来在 Twitter 或其他社交媒体上发布任何与特斯拉有关的重要通知时，都必须事先获得特斯拉律师的许可。此前，马斯克刚刚成为 Twitter 的最大股东。4月4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披露的监管文件显示，马斯克在3月中旬已经通过自己的信托基金购入了7348.7万股 Twitter 的普通股，目前持有这家社交媒体9.2%的股份。消息披露后，Twitter 股价一度暴涨了30%。但是在4月11日，马斯克选择拒绝加入 Twitter 董事会。 然而这周又传出马斯克想要全部收购推特的消息。也于是，公众对于马斯克这一做法也有了各自的猜测。其中一种说法是，马斯克希望推动 Web 3.0 的发展。Twitter 天然的传播链和双向沟通能力，让其成为了有价值的基础设施。马斯克却说 ，Twitter 潜力巨大，但是按照现有的模式，无法维系公司的快速发展以及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所以公司必须私有化。他还表示，这是他的最佳也是他的最终报价。如果不被接受，他将需要重新考虑作为股东的立场。也就是说，你要是不卖给我，那我就不当，我有可能就不做股东了。那么，针对马斯克这一疯狂的举动 ，Twitter 又有什么回应呢 ？Twitter 周五采取了一项有期限的股东权益计划，俗称“毒丸计划”，以期保护其免受恶意收购竞标的影响，并采取措施阻止马斯克提出将公司私有化的提议。Twitter 董事会制定了股东权益计划，如果一方未经事先批准收购 15% 的股份即可行使，有效期仅为一年。根据周五的一份声明，该计划旨在确保任何通过公开市场积累 Twitter 控股权的人向所有股东支付适当的控制权益价。这个所谓的毒丸计划允许现有股东以折扣价购买更多的股份，等于是稀释了敌方的所有的权益，在公司遭到维权投资者攻击或者面临敌意收购的时候，毒丸计划很常用。马斯克周四披露的证券文件中也包括他发送给公司的一封信，他说这是一个高价，你的股东会喜欢的。然而有至少一位知名投资者表示，马斯克给的报价太低，而市场的反应也似乎同意这个观点。推特的大股东沙特王子则表示，这笔交易并没有接近该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在价值。马斯克在周四晚些时候的一个会议上发表讲话称，他不确定自己真的能够成功收购 Twitter。 他补充说，他的意图还是保留法律允许的尽可能多的股东，而不是取得对该公司唯一的所有权。 Twitter 股价周四有所下跌，也反映出市场认为该交易可能会被拒绝或者失败。这是我们非常活跃的马斯克这周的表现。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安静又沉稳的巴菲特又有些哪些消息呢？蔡蔡为大家整理了一张图，我们来看一看过去一年巴菲特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在去年的三月份，巴菲特的净资产突破1000亿美元的大关。2021年5月，在股东大会上，巴菲特和芒格轮番发言，痛批加密货币和 SPAC 就是空壳公司这些投机热潮，以及在其中兴风作浪的零佣金交易平台 Robinhood。 巴菲特称 SPAC 的疯狂态势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芒格则表示对数字货币的成功感到不快，认为这令人厌恶，与文明的利益相悖。巴菲特还批评 Robinhood 的运作机制就像赌场一样， 迎合了投资者的赌博天性。这是去年五月巴菲特与芒格的言论啊。巴菲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伯克希尔哈撒韦董事会一致认为，如果他本人出了什么事儿，接替他职位的将是公司现任董事长格雷格·阿贝尔。这是巴菲特首次对外公布公司未来接班人。巴菲特还说，如果阿贝尔无法成为接班人，那么这个位置将会由他的另一位副手阿吉特·贾因接任。仍然是去年五月份，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布的2021年一季度持仓报告显示，已经出售了持有的几乎所有富国银行的股票，接近退出这一持续了32年的投资。在富国银行陷入虚假账户欺诈客户丑闻之前，这个曾经是巴菲特最成功的投资之一。截至一季度末，其仅持有富国银行67.5万股，价值2600多万美元。而在2018年高峰时期，巴菲特曾持有价值多达320亿美元的股份。去年六月，在巴菲特投资巴西数字银行 Nubank。同年12月，Nubank 成功在纽交所上市。2021年6月，巴菲特宣布再向慈善事业捐赠价值41亿美元的股票，这标志着他2006年承诺捐出所持全部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的目标完成了一半。与此同时，巴菲特还宣布辞去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受托人一职，此举正值盖茨夫妇宣布离婚后，该基金会前途未卜之际。也是2021年6月，巴菲特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人类社会从新冠疫情中学到的最大教训就是，整个世界并没有针对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做好准备。巴菲特说，人们已经知道，那类似新冠疫情这样的情况以后还会发生，这甚至还不是最糟糕的场景。因此，整个社会需要为遥远但有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做好准备。2021年7月，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出售了其拥有35年的真空吸尘器品牌 Kirby。由于伯克希尔很少出售业务，而且巴菲特曾将 Kirby 视为伯克希尔最好的子公司之一，是皇冠上的宝石。因此，这笔交易备受关注。据一些专家分析，财务、运营或文化方面的挑战可能是导致伯克希尔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因为科比吸尘器挨家挨户上门推销的商业模式已经过时了。2022年1月，巴菲特投资苹果，赚了1200亿美元。在2022年，今年的1月3日，苹果市值盘中首次突破3万亿美元。巴菲特对苹果押注在5年多时间里，给他带来了1200亿美元的账面收益，成为其最成功的投资之一。巴菲特从2016年开始购买苹果股票，目前其持有的苹果股份价值超过1600亿美元。今年2月，巴菲特发布一年一度的致股东信，罕见地将他对苹果的投资与传统的保险、铁路和能源业务并列，称其为伯克希尔的四大支柱业务之一。他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也发布了2021年年度财报，全年净利润达到近900亿美元，飙升111%。股票也表现强劲，上涨29.6%，时隔2年再次跑赢大盘。2022年3月，巴菲特连续3周增持西方石油公司股份， 持股累计达到 1.364 亿股，价值超过70亿美元，占西方石油在外流通股票的 14.6%。 巴菲特在3月7日一次采访中透露，他在读了2月25日西方石油第四季度财报会议的全部记录后，做出了增持股份的决定，认为该公司正在做正确的事。3月21日，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萨维宣布将以116亿美元收购保险公司 Ellie Fanning， 这是巴菲特六年来最大的一笔收购，结束了数年来没有大型收购的局面。此前坐拥1000多亿美元现金的巴菲特曾多次感叹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并因此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今年四月，伯克希尔提交了两份文件，其中一份显示截至4月1日，巴菲特购买了约 1.098 亿股惠普股份。第二份文件显示截至4月6日，巴菲特持有惠普近 1.21 亿股份，意味着买入价格约为每股35至37美元。一旦伯克希尔持有惠普超过 10% 的股份，根据监管规定，该公司就需要在两个工作日内报告任何额外的收购。对惠普的投资符合巴菲特的价值偏好，在截至10月的上财年中，该股市盈率仅为8倍，惠普的股票收益率接近 3%。 巴菲特今年以来不断的出手，结束了数年来缺少大型投资的局面。以上就是目前投资界的两位世界级的大网红马斯克与巴菲特这一两年来的动静。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会跟着哪一位大咖走呢？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